为那信心而争辩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汉弟兄1955年6月20日星期晚上在瑞士苏黎世所传讲的信息 Contending for the Faith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50620。晚上好，朋友们。那今晚我很高兴奉主耶稣的名来到这里，我确信我们的主会为今晚的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。我现在请弟兄来读今晚的圣经的课程。那他要来读犹大书第三节，那这将是我们晚上的主题。犹大书第三节，蒙爱的人呢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若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。那这是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争辩，那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。那是五旬节之后的仅仅33年，那时那他们就被要求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争辩。那从那以后一直是在向下坠落的。那在我们今晚开讲之前，我想做几个声明。那我并没有宣称自己是个医治者，我只是你们在基督里的弟兄。我并不谴责医生或医院或药物，我相信他们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他借着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些奇妙的东西，汽车、飞机、更好的衣服，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为此非常的感恩。那我没有宣称要取代医生的位置，我为医生们祷告，让他们在帮助神受苦的孩子们时能有更多的成功。但有些事是医生无法帮助的，那时我们就有权利去到耶稣那里来得医治。我相信他必会这么做。在我10年的施工中，我看到他医治了成千上万的人，瞎眼的、残疾的、扭曲的、瘸腿的、跛脚的。我曾看见他是3个被宣布了死亡的人从死里复活了，2个在美国，1个在芬兰的赫尔辛基， 那我肯定你们听说过这事儿。那是轰动的世界，他是同一位主耶稣。那你注意到他的施工中，他在地上的施工中，他只从死里复活了三个人。那即雅鲁的女儿，那个妇人的儿子，还有拉撒路，三是个确认。教父显给他看，他可以做的更多。那让我们保持敬畏，让我们对主耶稣持有正确的态度。因为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就是你对神恩赐所持的任何的态度，将决定你从中得到什么结果。那位摸了耶稣衣裳碎死的妇人，他感觉到了能力，在那个用抹布遮住他的脸和眼睛，说我知道你是先知。那然后又打他的头，说告诉我们是谁打的你，我们就信你。那个人他没有感觉到能力，那得取决于他是怎么就近耶稣的。那是你来的方式决定了会发生什么事，取决于你对他采取的态度。那今晚躺在这里的人，在基督之外，他们既无盼望又无助。有基督的同在，但在这次聚会的最后，那些有信心的人就会拿起他们的褥子痊愈地走出去。你相信吗？愿主祝福你们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主题。那犹大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信心竭力的争辩。不是一个信心，而是那个信心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想认为我们教会有那个信心。我希望我们都有，但是让我们查考经文。那借着经文看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为那个信心而争辩。那天主教徒他们说他们在为之争辩，路德派说他们有这个，浸信会说他们才有，那长老会说他们才有，那五旬节派的说他们有，拿撒勒派的说他们有，他们都宣称拥有。只有一种公平的方式可以搞清楚， 那让我们回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。那如果这是个公平的审判，那请举手。谢谢你们。经上说，各位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争辩，那现在让我们回到圣徒开始的地方，那借着交付给他们的那个信心来检查我们的信心，然后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像他们的信心一样，那我们就相信我们拥有了从前一次交付于他们的信心。那在我看来这是很公平的，因为这是神让信心安息的地方，没有别的地方能使信心庄严的安息，而只有在神的道上。真正的信心不能安息在信条上，也不能够安息在一个宗派里。他必须安息在神的道上。那当信心第一次被介绍给世人时，是那种我们要为之竭力争辩的信心，是使约翰介绍的那信心。他把耶稣介绍给了世界，耶稣介绍了这信心。那让我们回头看看他给世人介绍的是什么样的信心，那然后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在讲什么了。那他没有宣称是医治者，那如果耶稣都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，那么人怎么可能宣称自己是医治者呢？当耶稣被人质问时，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儿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。所以他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而是在他里面的父神在做工。当他被约翰用水施洗时，那他们做了见证，看到神仿佛鸽子一样降临进到他里面。当耶稣出去传道时，大量的民众来听他讲道，他开始在他们中间行神迹，他的名声传到了海外。就在那时他说不是我乃是父做这些事，那么让我们看看他所行的一些事。那在耶稣施工开始的阶段，那腓力悔改信主时，他先去找到了拿单叶，当他找到的时候，他在一棵树下祷告， 那他招呼着说，你来看，我们找到水了。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，那后来他来的时候，耶稣在祷告队列里为什么祷告？那耶稣抬头看，正看见他过来，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那这十两人很惊讶，他怎么知道他是个信徒呢？那如果今晚我说同样的话，我会说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信徒。那菲利，那拿单叶对耶稣说，拉比，那你从哪里知道我的？他说，菲利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然后他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对着说，因为我说看见你在树底下，你就信了吗？那里边看见更大的事。那如果今天有人说这话，那他们会怎么说呢？那多少人读过圣经中的这一段？那你读过圣经里的这段经文吗？那读过，好的，那这是经文。那我想彼得很好的向教会解释了耶稣是什么。他说，你们以色列人呢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它证明出来。那叫神借着神迹奇事印证了耶稣。那我也在想，那尼格里姆也解释了当时那个伟大的形式化的教会对耶稣的看法。那如果你注意，那是一个老教师，那一位老圣贤来找一个年轻人，那一位学者来找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世上的教育或有文凭的人。但他说，那尼格底姆代表正统的教会，他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什么？我们知道，谁知道？犹太人，大家都知道，但他们不能够接受。那他们的教会说，如果他们接受了，就会被赶出去。他说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那看看耶稣做了什么。他没有宣称自己做了任何的事。 但他说是在他里面的父做的。那曾经有一个妇人，那他是个圣人，那他说只要我摸到他，我必会痊愈。妇人摸到了耶稣，然后又走出去回到了人群中，许多人的胳膊都搂着的。但耶稣说，谁摸我？那彼得说，哦，主啊，他们都在摸你。但那是一种不同的触摸。他说能力或者说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。那他四处观看，那看见了妇人，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。那曾是昨日的耶稣，那是今天的耶稣，那将是永远的耶稣。那在城里，在乡下，许多人会说，让我看见他医治这个人，我就会相信。即使耶稣在地上，他也不可能那么做。耶稣去到他自己的家乡，圣经说许多大能的事他不能做，因为他们的不信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耶稣下到了比斯大池，圣经说有许多人躺在那里，也就是几千人躺在那儿，瘸子、瞎子、枯干的、跛脚的、瘸腿的，等候着水洞。因为在某个特定的季节，有一位天使要下去搅动水面。那第一个凭信心进去的人，不管他有什么病，就都会得这一治。那现在仔细听这个。那然后耶稣来了，穿过同样一群残疾的人，经过了孩子的母亲，带着一个脑积水的孩子，可怜的老父亲因为关节炎而残废了，那枯萎的躺在那儿，他自己就是神，那为什么他不医治他们呢？他穿过那群人，他发现有个人躺在褥子上，他知道他躺在那儿，那这个人不会死的，那他病不会杀死他的，那他得了一种病已经28年了，那可能是慢性病，可能是得了肺结核，那可能得了前列腺的问题，那某种的疾病，那他的行走，他的病非不能自理。他说的我下去池子里吃，就有人比我更快先下去了。然后耶稣说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 那然后他就拿起褥子走了。那听着教会，那特别注意这个，那这可能会决定你今晚的位置。那耶稣当他们发现这人拿着他的褥子时，他们就质问耶稣，那犹太人怎么做的？如果今晚耶稣穿过这群人，那去到那里医治了某个患肺结核的人，那经过了所有这些的担架，那你想那些批评者明天会怎么说呢？他们说，瞧，那根本什么都不是。那耶稣在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时做了同样的事儿。那所以他们带着上来质问他。那仔细听，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这是耶稣基督对此说的。那这是他向人们介绍的信心。那现在我要引述耶稣的话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那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绝对的。我对你们说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我才能够做。那换句话说，神通过异象向耶稣显明了要做什么，然后他就去做了。你明白这个了吗？在神的眼中，没有肉身可以得荣耀。一切都在灵界里，甚至神的儿子耶稣，他说，我不能够医治任何人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直到父指示我要做什么。那多少明白这点，请举起手来。谢谢。我只想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明白。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所有的语言都成为一种。那会有那么一天的。那当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巴比伦会被遗忘，你们现在明白了吗？耶稣给教会带来的信心，那不是那出去想医治谁就医治谁，那要医治谁是父显给他看的。那我要你们仔细的听，耶稣当他离开时，他对门徒们说，那往普天下去，那也包括苏黎世，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那这所赐的一切的迹象，其中之一就是手按病人，他们就必好了。 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儿，那是什么事儿？那看向会众，他能够知道人们的心思意念，他知道他们何时来找他，那他们都去过什么地方。然后他说，我所做的事儿，你们也要做，因为我是人称代词，我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不是直到使徒的末了，而是到世界的末了，到文明的末了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如果你们相信，就说阿们。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对使徒们说，那听着，过不多久，那世人不再看见我，那是指世界的秩序，不信者，不信的人必不再看见我。然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你们，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你是个信徒，那耶稣今天跟过去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是个不信的，你就会把这个丢在一边，像法利赛人一样，那然后像他们一样走开。那你肯定不想在今晚取代他们曾待过的位置，你想接过那些爱耶稣之人的位置。那这是耶稣介绍给世人的信心。那等一下，那后来他把这个赐给了他的使徒们，一个一个的往下传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一天晚上，当使徒彼得在监牢里时，神差遣他的天使来拯救他。当他上到屋顶上时，那使徒行传十章，那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他必须去到外邦人那里。是耶稣所有的同样的信心。当保罗在去大树的路上，神差派了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在那里。那他在异象里边看见了保罗，就出去来到一条叫做直接的地方，那找到保罗，按手在保罗的身上。后来当保罗在船上，船浸满了水，要沉下去了。保罗走进船舱，看见一个异象，说他会得救。那是他们所拥有的信心。 那你相信吗？如果耶稣今晚来到这会众中，行他当年所行的同样的事情，你愿意接受他做主吗？那你愿意的话请举起手来。神祝福你啊！那对一个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重大的生命。但你们许多人读过这些书，那全球发行的报纸，那比如读者文摘，那还有许多的杂志讲到主是怎么做这些事的。那位今晚神的事工，我谦卑的献上我自己。当我结束时，那让我这么说，我只是一个人，你们的弟兄，你们有权怀疑我的话。那人们可以进来这里随便说什么，你有权利不信。但当神说话了，说这人是对的，这时不信就是罪了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低头。那现在我要求大家，那一定要完全的敬畏。你们明白圣经的人知道，这不是把教会当儿戏，我们正在与邪灵打交道，无法用一场聚会向你们解释这一切。但请听我的话，那聚会正在进行时，请不要走动。那这些在我后面的人，那他们注视着我。那因为这进入了异象，那只要一个就几乎要了你的命。戴利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的头就疼了许多天。那时的耶稣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。那只要对我一个因恩典而得救的罪人又会做什么呢？那你必须留在自己的座位上。有时候邪灵会叫喊，在台上大显身手。那你必须存敬畏的心。那因为当会堂里有一个不信的人时，那这不信就会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。你们必须非常的安静祷告。那让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祝福安息在你的道上，安息在你的仆人和你的子民身上。主啊，你知道在这里我没有认识的人，我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，但你认识每一个人，你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。哦，伟大的神啊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 请你再允许一次，让你的圣灵降在你的仆人身上，使人们知道你不是死的基督，乃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你今天跟过去是一样的，永恒的神呢，请允许这些的祝福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做母亲的，让你的孩子靠近在你身边，那不要四处走动，从现在开始到聚会结束，我不会对不顺服的人负责的。那请记住，我已经这么说过了。现在我们要叫祷告队列，那他们有一张小卡片，那像这样的，看看你的卡片，那上面有一个数字，还有一个字母，那谁有一号祷告卡，那请举起手来，有一号祷告卡的请举手。是在后面吗？好的，那让那位女士过来这里。好的，由一号祷告卡的女士请过来这里。那我儿子和范德勒弟兄那会下去到祷告队列那儿。好的，一号，谁有二号？是下面那位女士吗？那我们在这里排祷告队列，但若没有祷告卡，那就不要站起来，直到我叫到你。三号祷告卡，谁有三号卡？那请举下手，过来这里。那四号。却有四号祷告卡，五号，请举起手来。五号祷告卡，那看看你旁边的人，也许有人是聋子，听不见。那也许有人不能举手，那看看这些卡，五号，请你举下手好吗？那你有吗？那这位女士可能是聋子，那五号，谁有六号？六号，好的，七号。请举起手来。那八号，八号，祷告卡八号，九号，需要九号祷告卡。那如果那人不能走路，那需要他坐在那儿，那我可以去到他那里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会为他祷告的。当他的号码被叫的时候，引座员会去到他那里。那举起他的手。 十号，祷告卡十号，请举起手来好吗？十一号，十一号，请举手。十一号，十二号，十三号，十三号，十四号，那你要失去你的位置了。那现在那不会再补发祷告卡了，那有太多人需要祷告了。十五号，所有十五号祷告卡请举手。十五号，十六号，那我们就停在这儿呗。那你必须给他们一个比这更好的东西，那因为他们必须得回应，因为他摇晃的对我来说太难了。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？那却想要耶稣医治你的？那我要用挑战的话这么问你们，那你们往这边看，相信我代表了主耶稣，那神会对我说话，主的天使会去到那里告诉我要告诉你什么，那就会像耶稣曾经做过了吗？那如果是请举手。什么？没嘞？你错过了一个号吗？五号祷告卡不见了。那谁有五号祷告卡？那可能是聋子。五号，那用德语说，你有吗？用法语说，你会说法语吗？有人会说法语吗？也许是讲法语的。那什么？糟糕，那什么？那其他所有被叫到的都排好了吗？好的，让我们低头，从现在开始请保持安静，要保持敬畏。亲爱的主啊，请听你谦卑的仆人，佛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，这可能意味着瑞士的转变。我不是在祈求他们听我，而是听你，哦，圣洁的父啊，去垂听你仆人的祷告。现在，愿圣灵来，行在曾经像走在伊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们所行的同样的事情，他行了一些与普通人不同的事。他们说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？愿我们今晚聚会后可以说同样的话，主要去行一些与普通教会敬拜不同的事，让儿们或许可以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，我的天父啊， 我以你为喜乐。现在求你说话，你的仆人已经讲的真理。我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那这不可能是人能做的，我肯定你们基督徒能感谢我此时的职分，我代表你们的主和救主主耶稣。要非常的敬畏，那如果他要教导你，请随时准备好回应。那请认真听我的声音。一位女士站在我面前，我一生从未见过她，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，我们是陌生人。如果是，那请这位女士举起手。我不认识她，我从未见过她，她从未见过我。我们的出生相隔千里，但神认识她，神认识我。那这个女孩来这里有什么目的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无法知道，除非耶稣向我启示了。我是他的仆人，我相信他说他所做的事我也能做。那如果神会来，那这又是一个关于撒玛利亚夫人和我们主的完美的意象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耶稣对他说了什么？他去跟他说话，说请你给我杯水喝。那耶稣捕捉到了他的谈话，那捕捉到他的灵。耶稣一发现夫人的问题所在，他去说，去叫你丈夫来。那正是他的问题。夫人对耶稣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他说弥赛亚来了，就是他成为基督的，他会把这些事告诉我们。但你是谁呢？你一定是个先知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他，就是基督。那这些事岂不正是基督的迹象吗？那夫人自己说的，他说弥赛亚来了，他会做这些事，他今天是一样的。那必须看着这个夫人，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他的道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把每个人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。愿主加添他的祝福。那我想跟这个夫人谈一下，那这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当我对他说话时，翻译必须捕捉住我的声音。 那这位律师很清楚有什么事儿在发生。他知道除了他的弟兄以外，那还有些东西与他同在，因为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患有喉咙上的疾病，那是扁桃腺喉炎。他最近去看过医生，医生要用手术切除扁桃体。他检查你的血液，肠道内有坏血。你说英语，你不是本地人，你从北方来，从南方来，那你来自德国，那德国你坐火车来的，那今晚你必须得回去，你有一个祖母和你在一起，她得了癌症，你希望她得一治，这是真的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请举手。你去按手在你祖母的身上，因为圣灵如此说，你回家要得痊愈了。那我亲爱的姐妹，我祝福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得痊愈吧，阿们。欢喜快乐的上路吧，把所发生的大事来告诉人们。你现在全心相信吗？你要敬畏。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，我一生从未见过你，我们是陌生人，我们甚至不会说同一个语言，但你是个信徒，你的灵是受欢迎的。如果对你是陌生人，请举手。你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？你相信你现在所感觉到的就是他吗？你相信你现在在他的同在中吗？如果耶稣站在我现在所站的地方，那如果你祈求医治，他也不能够医治你，因为他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医治的工作。但他能告诉你，你的问题出在哪里，或什么东西能使你的信心提升起来，使你会相信他。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，请举手。如果现在跟我在一起的耶稣基督，那告诉我，那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所在。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？那我看到在你我之间，当这个妇人从我这里离开时，她什么东西在流血，血出来了，是肠道正在流血。你已经有两年了，没错，你现在接受医治吗？那如果这里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你是什么，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他们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全能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怜悯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宣布主耶稣医治的能力降临在这妇人的身上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愿主祝福你。你们相信吗？请大家保持敬畏，不要动， 这是属灵的事情，我的朋友。那我没有办法知道，除非借着灵。那我正在变得虚弱了，我作为你们的弟兄来这里帮助你们，现在请帮助我，要保持敬畏。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如果是请举手。我从没见过你，那看着我，相信，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，你会相信主耶稣，相信这是从他而来的，来帮助你的吗？你不住在这个国家，你是从德国来的。今晚你必须得回去了，你有心脏病，并且我看见你想要下床，那你浑身僵硬，是风湿病在搅扰你。你接受我作为神的先知所说的吗？请举起手来，那上下动动你的脚，你的风湿病已经离开你了，你好了，你的信心治了你，欢喜快乐的回家去吧，告诉人们神为你做了什么，祝福你。要信心，要敬畏，请等一下，圣灵刚离开了我，去到了会众中。有个妇人在看着我，他戴着一顶大帽子，那光悬在他头上，他在祈求神医治他，他有心脏病，他有关节炎。这位女士正坐在那儿祷告，看着我，如果这是真的，请站起来。你得医治了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。请你按手在你旁边的男士身上，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身上，先生，刚才当他在那妇人身上时，有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你，对不对？请举起手来，你有后背的病，对不对？那请举下手，挥下手，你得医治了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，平平安的去吧。让我们说赞美主。哦，太好了。往这边看，相信，你不需要上来这里，基督在这里，这些人所拥有的信心是和摸了耶稣衣裳的那个妇人一样的信心。看这边，要相信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对我们的主来说，没有什么是太大的，他会医治你们所有的人，只要信。现在我可以跟这位妇人谈一谈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 你全心相信吗？那如果是，请举手。对会众来说，这妇人对我是陌生人。如果神要启示，那妇人来这儿的目的，那就按事情成就。那如果神让我知道他的问题所在，你愿意接受并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做与他在世时所做同样的事吗？如果你愿意，请说阿们。他为这个妇人所做的，就是他为你们所有人所做的，这一点也不奇怪，这是一个神圣的恩赐。他在房间里告诉我，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。我已经超过40岁了，除了真理，他从未跟我讲过任何别的事。你可以写信给我所在的城市或任何我去过的地方，那是神，不是你的弟兄。那你们这边在担架上的，现在都往这儿看，全心的相信。对神说，神呢，如果这是你，我相信是的，那么就让那人转过身来告诉我。无论他告诉我什么，那我就相信你。现在只要有信心。这位女士似乎离开了我，这是个异象。我看到她在某个地方，那看起来好像是在那周围有些男士偶是医生，那他们已经，这是在医院，那是在胃里，那是癌症。他说那医生已经让你回家了，他说你活不了了，你会死于癌症。你刚出院有六周，这是真的，能举手吗？那刚才那不是我的声音在说话，现在这是我的声音，但主所说的是真的，对吗？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事，他也会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你相信吗？神呢，生命的作者，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，这妇人，我谴责捆绑她癌症死亡的势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从这妇人身上主要医治她。欢欢喜喜的去吧，神使你康复了。你相信吗？要信心，你会看到大的事。那这位女士，那我不是在读她的意念，别那么想，不要再那么想了。那女士，那到我这里来，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。我没有看着你的脸， 但如果我们和称颂的天父在这里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愿接受你的医治吗？如果你愿意请举手。我看见这位女士从一张桌子那儿离开，那是在她的胃里，是胃病，没错。这个女人是个非常紧张的妇人，她的胃底有消化性的溃疡，使得把吃的都吐了出来，嘴里会变酸。她是个非常紧张的人，总是掉东西什么的。那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，请挥挥手。现在回家去吃晚饭吧。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。让我们说赞美主。那你上来的时候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？你相信？那上路去吧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。女士要带着信心来，要敬畏。那请大家不要，那他们会带我离开讲台的，要敬畏。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肿瘤吗？举起你的手来接受，去吧。弟兄们带他们过来，我越来越虚弱了。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背部的肾病吗？那欢欢喜喜的去吧，神祝福你。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？欢欢喜喜的去吧，要全心的相信。阿们。你们会众都相信吗？那请看这边，你们戴着白帽子的女士，那来站在那里做什么？那当他们站着时，我看见主的天使在夫人的上方。那先生退后一点，那请让开一下。那圣灵在说话，等一下。那告诉他，那圣灵现在在另一个女人身上，那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说的，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如果信，请举手。你的孩子患了脑子里的疾病，对不对？那请举起你的手来。如果是对的，请举手。那把手按在你孩子身上，并且相信，病就会痊愈的。只要你能相信，你信吗？这里躺在担架上的这位女士，你怎么看的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是的。你躺在这祷告，你求神让我对你说话，对不对？举起手来。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会信服我是他的先知吗？是你的肺塌陷了。是的，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？那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上来吧。你们其他人相信吗？那每个人都站起来。哦，神啊，请将你的祝福降临在这群身上，医治每一个人，愿他们从各自的位置上站起来，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得痊愈。
gleich in der Anbetungswürdigen Stellung.